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这个20页。我们上个礼拜是从18页两种根本，一个是妄心，一个是真心。接下来呢，就在说明这个妄事不是心啊，我们用眼睛看的，这个把眼睛用目见，这个不是啊，不是心。大乐尊者身为目见啊，而心啊用眼睛在看，然后心知，那这个佛陀呢就说明你这个不是。接下来就是到了18、19页最后这一大段，那在这一大段说明呢，妄事是没有体的啊，妄事无体。这个妄事好像是空花水月，因为它随时在生灭。我们这个唯识的表，这个大家翻到第4页这里啊，第4页有一个根进式的表，这里有两个表，一个表是视，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一个是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一个是净，啊，就是色净，也就是色尘，身净、香净、味净、触净。这三个根、净、是啊，大约我们用了一个现代的名词来解释，根是生理。是心理，静是物理，这根茎是啊。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哲学上的一个认识。认识不是只有认识的一方，我们一般呢是讲眼耳鼻舌身呢，就讲五官。五官，那这个五官啊，它是属于生理的。然后再讲一个心啊，讲一个心。那唯识学呢，谈到这个根茎式就比较细腻了，就把根茎式呢是分不开。有根有茎，有眼跟根的关系啊，眼是跟眼根的关系，眼是跟茎的关系，眼根跟茎的关系，那就有根茎是这个三个圈圈啊，根跟是的关系是能依所依，眼视是能依，眼根是所依，根跟净的关系，根是能取，净是所取，视跟净的关系，视是能缘，净是所缘，这样的一个关系，叫三合合的一个关系。这三合合的关系呢，在唯识学里面，这三个圈合在一起啊，唯识学有个名词叫做触觉的触。我们一般讲触是身体接触，轻重冷暖寒热等等叫触。可是这里所讲到触呢， 就是 touch， 就是啊，五根五识五尘叫做触，叫触。那么它之间呢，就是说眼是不能对身净，耳根也不能对色净啊，同样的鼻识也不能对啊味净，这不能断，一定是眼识眼根，眼识依托眼根，然后缘色净啊，眼根对于色净是能取所取，比较属于生理的，生理的是比较直觉直观的啊，要属于直观的。那识加上识呢，就是有心理的在里头。这个比喻啊，不是非常恰当，不是非常恰当，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明啊，一个大概的说明。那么这个根尘是三个造成啊，主要是讲万法为识，这个识啊，这个识它不是一个孤立而成的啊，就我们刚刚所讲了，眼是依托眼根。那比如说眼根来说的话，它又可以分为浮尘根跟净色根，虚浮的浮啊，净就是清净的净，浮尘根好像就是眼球，净色根就好像视觉神经，好像灯泡跟钨丝的关系，视就好像电灯电啊，然后对的是色尘啊，这样子的。耳根也是如此的，但是不管你根尘是它的关系，你看它这个关系跟我们一般不一样，我们觉得哎，眼睛是孤立的，那眼有眼睛就会看，可实际上不然，你要眼根，眼根是下面还有谈到了眼根真上缘，下面就很详细的谈了啊，这个是进一步要谈的，你没有光明看不见，你没有空间看不见，你没有座椅看不见，还有啊这个这些的条件在里头。但是呢，不管你这个根尘是怎么接触，它是有能缘所缘啊之间，还有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不管怎么说啊，它都是属于，注意到这个就是生灭法，就是说耳朵有的时候听得见，有的时候没有听到声音，眼睛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看不见，黑暗就看不见，就如果突然灯灭了，这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没有声音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它是有生灭的啊、哦、不管怎么说，不，这几个就是一个生灭法，所以因为它是生灭法，所以它是妄识，所以它是妄识啊，妄识不是心，也简单就是说它不是真心，不是真心。另外谈到说妄识无体，妄识是没有本体的，因为它是生灭法，请问它不作用的时候，这个妄识跑哪去了？好像说水中有月，有月现，没有云遮的时候，水中有月。那如果没有云，如果没有云，不是，如果月亮没有出来，或者云遮住了，那月跑哪去了？因为你把水中的月当作月，就是妄识无体，妄识不是心，那就这个意思了。当然有人会想说，月亮不是在空中吗？那是真心，这就是《楞严经》里面有谈的，说妄后面有一个真。但是你把水中月亮当作月亮，那就错了，它没有体，它是空空的，抓不到摸不着， 所以呢，我们刚刚所谈了，不管你怎么谈根成事，所以我们上次所谈说啊，你把这个啊，就是到十九页，若如令之分别觉观所了之心，必为心者。这一大段呢、啊，这一大段的意思，其实就在说明我们你这个妄事是没有起的。简单的说一句话，这一大段的意思，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因为它是有生灭的，能所有，有成就有事，有事成跟有这个事，缺一不可，少掉一个都不行，啊，它一个暂时假合凑成的，啊，缘起的。假如说这一大段没有看清楚的话，主要意思就在这里了，它没有体。那既然没有体的话，你把这个妄事以妄事来运作来修行，那证的是什么呢？那你证的涅槃就是空花水月。所以你用妄事要去做的话，去修行就是蒸沙成饭。沙怎么会变成饭呢？这因果就不合了。啊，所以这一大段是要把我们凡人的错误的知见，这不仅我们凡人呐、啊，包含二乘人，包含罗汉，他都没了解这一点，没有认知这一点，啊，没有了解那个，简单的说，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不生灭的本性，好像天上月亮是不生灭的，可是水月就是有生命，有来有去。那你把水月当月亮，那问题就来了啊！所以这是这一大段呢、啊，主要的意思，主要意思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用这个唯是这个根尘事的这个道理啊，稍微说明一下啊。那有人说，那像唯识学是错误的呢？不是。唯识学这是法相啊，为什么要转世成智呢？就是法相它就是虚妄的嘛。转世成智是转到唯识性，相转到唯识性，唯识性不是虚妄的，唯识性是真如本性。所以啊，讲我们法相的境界是万法唯识的，是讲到这个唯识无境，这个境界是虚假的，都是事。但是为什么要讲到事这个事呢？因为我们按照印度佛教史来讲，这个龙树菩萨他的中观呢讲缘起性空，他的缘起性空啊，慢慢后来的这个行者呢，就把这个缘起性空把它认为是变成一种断灭的错解。所以到了佛灭度后九百年请的那个时候，就无著啊这个天心菩萨啊，根据了这些啊唯识的经论，说明这个有来破斥你的空断灭的思想啊，破斥断灭思想，所以讲唯识有。可是唯识有到后面这个有还要转世成智啊，还要转世成智。所以并不是说唯识是不合佛理的，不是啊，只是我们讲法相，它法相啊，它本身是虚妄生灭法啊，所以才要转世成智。好，那但是这一大段，我现在就是说，我换了，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是按照这个经文这样子去把它消文了，啊，今天我就把法相的这个那个思想啊，借着这个来做一个啊说明。那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根净事来看，你看缘起性空来讲说，你看根净事是一个三个不相干的，一个是物理，一个生理，一个心理， 这三个不相干的东西怎么凑合在一起呢？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几次讲，怎么能合在一起呢？所以就是说暂时假合嘛，啊，所以叫暂时假合所有的。那还有呢，我们的事也是生灭的，根也是生灭的，境也是生灭的。比如说按照现在的这个量子啊，量子力学对于这些我们的外层，它也是外层，说我们能观察的跟所观察的都在生，都在变化，为什么测不准呢？都在变化。所以它已经不是把镜是一个绝对客观，然后我们的心我们的五官啊，好像跟这个是两个不搭嘎的，不相干的。以前认为到它是个绝对客观的，可是现在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客体，那你一个主体，主体一定跟客体有关系啊。好像说我今天用照相机，我什么样的照相机照的东西有的清楚有的不清楚，我用录音机有的录得清楚有的录不清楚，我收音机可能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因为你这个能听能录能见的东西跟所见所录所知呢还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已经有能所的观念了，以前没有，以前觉得孤立的。如果按照佛法来讲，如果你他跟你没关系，你看不见他，你是看不见他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从这个唯识学的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说不准？因为他在刹那生灭，所以我们讲说一直在变化，变动不居嘛。那佛法讲无常啊，所以无常的虚妄变灭，好，大概是这样的啊，一个妄是非心不是能认识的主体真心，妄是因为它是不是真心，所以它没有体，因为它没有体，所以我们不能按照妄是来修行，修行结果就变成断灭了啊，大概是这样意思了。那当然下面就要开始十番显见破妄显真，那既然没有的话，那阿难尊者都很惶恐，我们也很惶恐啊，我们都不相信，我们的认知都不相信，那我相信谁呢？总会不惶恐，就很害怕啊。所以这就到了这个二十页，就是啊，就最后倒数第二段，我等经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啊，唯愿如来哀悯穷陋，发妙明心，开我道眼。这一段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二障所缠，缠缚的，上次我们已经谈过这个二障了啊，二障。那么为什么用了二障呢？这个二障也就是我们的妄心，我们的真心被二障所缠，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我们的真心没有办法显现。这个好像呢啊，这个所谓啊，这个月刚刚讲的月亮一样，有一个这个诗记说啊，惠风扫尽啊藏云盖啊，星月孤圆囊中天。慧风，智慧的风，把这个藏云就是二藏扫进，它像个盖子一样，那扫进之后，哎，天上月亮本来就有月亮的啊，不是另外在求的，不是说月亮本来是没有的，突然它跑现出来了。那如果这样，那月亮也是生灭法，我们的心也是生灭法，月亮本来有，就像我们的心本来是有的，你把它扫进之后，孤月啊，星月，我们心里像月一样，孤圆囊中天，就在空中囊罩啊。所以下面就要去证明这个真心，所以说 发妙明心，开我道眼。那么后面呢，就是谈到如来啊，从胸万字涌出宝光，其光晃玉啊，有百千色，十方为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悬至阿难及诸大众佛啊，等于说省掉一个，佛告阿难言：吾今未如见大法传，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微妙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这一大段呢，就是讲到表法了啊，如来的胸中代表一个真智的显现，真智显现出来，它的用是怎么样呢？能够遍照十方世界，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一切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本性，十方为尘，普佛世界一时作片，佛佛道同的，所以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悬至阿难及诸大众，这样子说啊，悬至如来到大众，代表说如来已至大众，上至于诸佛，下至于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的啊宝光，本来都有的啊，就表法了。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表法说明到这个放光显现我们的本性的啊光明志向是如此的啊，就是今天呢佛来开显给我们，所以告阿难说：我为如见大法床，法床本来是一个棋子，法床啊，代表要说法的那个棋子，棋子伸出来，我们说高速法床，就是高速这个楞严这个法门，用法床来讲，也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微妙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那么十方一切众生，也这个话也就说明它是个全称命题，是说十方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佛经呢，就是经跟论中，像大乘起信论，说我这个论是依据什么呢？依据众生心而建的这个论。这众生心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单一命题，不是特称命题，是个全称命题。怎么说呢？这个不是某人的佛法，不是张三的，不是李四，好像说这个是啊苏格拉底的哲学，那是单一命题啊，或者是某一派的哲学，那是特称命题，这是所有一切众生都具有的，那就是全称命题了。哎，这句话，十方一切众生都能获到这个微妙密性。这个微妙密性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的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啊，净明心得清净眼。所以呢，在我们的表解的二十七啊，表解二十七，我们稍微看一看，它有几个妙明心啊，妙是微妙难思，就是很微妙的，很微妙，就是说它是微者是不容易看不见摸不着，很难说的，仅拍供的微妙，男女去想象，明是本源光明，心是全体大用。这个有的哲学上面说啊，世界上的真理 不是我们五官能够直接达到的啊，世界上真理不是我们五官能够直接达到的。哎，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妙明心就是这个，但是虽然不能够，好像不能够直接达到，为什么呢？如果你用妄心去思维的话，它是永远达不到的。如果你用真心去觉照的话呢，它就在近在眼前了，否则就是远在天边。所以我们才叫做如来密因，如来是一个果位，密因密就是隐藏在啊所有的地方，或者我们从身上来说，就在隐藏在我们的六根。如来藏心遍一切处，为什么我看不见？为什么我摸不着？这什么缘故？哎，这就是楞严经里面佛在这边要给我们开示的奥妙，就在这里。那是成佛的因，所以叫做密因，因为它隐藏，我们不是用肉眼能见，要 discover， 你要把它揭发出来，就是发明发妙明心，揭发出来，所以叫做密啊。所以你看这些字它是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下面，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或微妙密性尽明心得清净眼。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谈到灵山会上佛陀拈花，说我有正法掩藏涅槃妙心啊，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离文字直指人心，凡以摩诃假设，就是清净眼。正法眼，正字法眼，见到诸法实相的眼叫正法眼。我们是肉眼，我们刚刚谈到了用唯识来看这个生灭心的，那是肉眼，不是正法眼啊。所以说正法眼是另外一只眼睛，常是啊被隐藏，这正法眼。涅槃妙心，涅槃能够证到涅槃的微妙的那个能观的那个心。实相无相，实相无相是诸法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实相。实相是无相，也是无不相，这讲到所证的境界啊。那么涅槃妙心是能观的微妙法门。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呢？你必须要用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方法，方法是个手段，微妙，很微妙啊。可是这个微妙法门不可说不可思议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它比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哎，这就是楞严经里面现在要谈的问题。所以我们讲清净眼，讲道眼，就是这个眼啊，不是能够张开能够闭起来的眼睛。所以这一大段你看这个表法，然后就是说哎，要开，如果以法华经的话，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其实这个正法眼藏清净眼道眼，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妙，一样的啊。这个所以前面讲了啊，它这个真体是多么伟大，前面讲了这些啊，十方遍一切处，无在无不在，真空妙有，真空好像什么都看不到摸不着，妙有就在面眼前，但是我们不知道，没有经过点破不知道。 哦，所以这一大段呢、啊，就是表法。所以我们的佛经啊，要仔细的咀嚼它。那我自己读这些呢，读一遍也有一种深一种体会，再读一遍再深体会。所以我们那天已经讲了第三遍、第四遍了，但没一遍讲完了。啊，就像说，我以前开玩笑，我说我读《三国演义》，小时候跟人家比《三国演义》，我读完读过七遍，但是没有一遍读完。啊，第一遍读关公死，读不下；第二遍张飞，第三遍刘备，第四遍诸葛亮，第五遍姜维。第六遍、第七遍谁死忘掉了，就是没读完，那后面没看不下去，没什么好看了。那已经我们的因缘，有在座也有说，每一次他都来过来的，那个我讲每一遍都不一样，为什么？我有新的体会，啊，常常去修禅修，有新的认识，所以觉得这个里面呢、啊，一即一切的味道无穷，味道无穷。一个是从字面上去解释，一句一句的解释，这当然是一种。啊，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里面的味道，它里面的精神，啊，我们去领会、领悟它又不一样。好，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这一大段就是开这个清净眼，啊，正法眼藏。好，阿难。如先答我见光明权，此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权呢？如将随见阿难言，由佛全体阎浮檀经细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师眼观五轮子端虚卧世人，故有权相。那么好，那佛就问他了，啊，问他有一段对答。这个问就等于算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问题意思了，啊，问题意思就是说，你刚刚我回答我这个光明权，为什么叫做光明权呢？因为佛琉璃映彻，啊，是他的权，也就是光明。好像琉璃珠一样，它是透明的，我们看起来可能给它细狼，什么透明的，很简单，它没有障碍。那我们为什么都有障碍啊？要用 X 光，用什么才能够啊，才透视进去？我们有障碍，它没有障碍。那么它的权呢，也是光明晃耀。好，他是说见到了这个光明权啊，就是佛的权呢、啊。此权光明，因何所有？怎么会有的？啊，云何成权？这个权怎么出来的？如将谁见？谁在看？阿难就说了：如佛全体，阎浮檀经细如宝山。阎浮檀经就是讲这个我们这个须弥山呢，啊，须弥山是圣经，啊，圣经有很多经营堆积，细就是金光炽焰，好像宝山在光照清净所生，所以有光明。那么你是谁？如将谁见？我使眼观五轮子端虚卧世人，啊，故有权相。那么眼观，我实在是用眼睛看。五轮子就是五轮，这个五个指头叫五轮子了，把它握起来。反正握拳世人就是秀给别人看，所以有权相啊。然后佛就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我真的现在告诉你，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啊。反正有智者，我们用譬喻的方法，是佛经的十二部经里面譬喻一种而得开悟。 啊呢，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我这个拳如果没有手，怎么会有拳呢？若无如眼，不成如见。就同样，你没有眼睛，你怎么能见呢？以如眼根立我拳里，其与君否？用你的眼根来比喻这个拳。刚刚讲拳有手才有拳的这个道理，这个意思对不对？是不是同样的党块呢？其与君否？阿难说：为然。为然就是 yes， yes sir 啊，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如我眼根立如来拳，是亦相类啊。阿难就把佛的那个话说了对以外，再把它讲得更明白一点，没有眼就不能见啊，没有手就没有拳啊，我的眼根也是如此的。好，按照逻辑，按照这样推理，照理说是顺理成章的话，佛就告诉阿难：如眼相类，是亦不然。啊，你的话呢是有点类似，但是还你这个还不是还不完全正确。为什么呢？如无手人，拳必尽灭。没有手的人就没有拳呢、啊。可是无眼的人呢，非见全无，并不是没有见哦。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好像你在路上啊，询问一个盲人，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个盲人一定告诉你：“我只看见黑暗，更无他所，我什么也看不见。”以是一观呢、啊，前程之暗，见何亏损？啊，前程就是我眼前的这个是暗的，我眼见的能力没有亏损。假如说眼见的能力真的亏损的话，那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移植，一个眼睛完全没有眼珠的人。没有眼盲人，你经过移植他还可以可能见，对不对？如果开刀成功可以见，为什么可以见？代表他能见的能力没丧失。如果他能见的能力丧失了，你即使安个眼睛他还是不能见啊。可见见的不是眼睛，所以这个思考跟唯识比较不一样的。好，我们再看后面。阿难，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阿难说了啊，我们是看见黑暗，怎么叫见呢？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睹黑暗呢、啊？与有眼人处于暗是二黑有别，有没有分别？唯有别，唯无别啊，是有分别呢还是没有分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称无有异啊，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看见黑暗跟瞎子看不见是一样的。阿难就说了，如果是无眼人全见前黑，就是前面就是看见一片黑，忽然得到眼光，还于前程见种种色，名为眼见，比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异于前程见种种色，因名灯见。这个是我们没想过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没有眼的人盲人，他看见前面是黑的，突然忽然得了光明，他是可以看见种种的色。你说啊，眼见啊，眼睛可以见。那个黑暗中的人都是黑的，突然获了灯光，也可以看见种种的，你可以说是 等见人，一个是得到光，一得到眼，一个是得到灯。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又者灯观何观如是？哎，这里又做一个逻辑推理了。如果是灯见的话，啊，就是，这个黑暗中的人可以忽然灯，叫灯见。若灯见者，如果是灯能看见的话，灯能有见就不叫灯了。又则灯观何观如是？灯在看，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是心非眼这个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是故当知，灯能显色。灯是什么呢？灯是增上缘。如是见者呢，是眼非灯，就是说，刚刚得了灯，现在把灯当作眼睛的话，把心当作灯的心灯当作眼睛，心当作眼。啊，不是这样啊，灯当作眼睛啊，灯当一个增上缘，灯在照的时候，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灯在照，如果灯在照，我们人不在这里，可不可以看见？看不见，可见不是灯见呢。那为什么人在这里才看得见呢？可见不是灯在见。我们眼睛在这里，好像眼睛在见，如果你心不在，你还是看不见。它后面有一个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把这个唯识学刚刚的第四页大家翻出来看一下，来从唯识的角度再来看看那个楞严经的角度。刚刚我们是看到了根成四这个三合合，现在呢唯识里面有一个叫在下面，就是眼是九元身，九元身是啊，有是九个条件。好，那么各位看到下面的表，有身缘，有增上缘，有所缘缘，有啊清音缘。那我们看到下面啊那个眼识来说，眼识九缘身就是九个条件全部具足。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啊，第一空，就是说眼睛看一定要有一个空间，舌头不然，舌头不然有空间，眼睛一定要有空间啊。第二个眼睛要有光，没有光看不见，空间是增上缘，光是增上缘。好，下面还有眼根，眼根也是增上缘，注意到眼根是增上缘。下面看眼境界，就是眼睛所看见的那个境界是所缘缘，所缘的对象。那么作意，作意是什么呢？有没有注意？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这个楞严经，你的耳朵在注意听，你虽然看你不清楚，虽然看没有清楚，你只晓得有东西在这，那是前五识作用。我的耳识，我的耳识第六意识的五聚意识，我们上讲它的作用。假如说我现在主要在用眼睛在看，用眼聚意识在作用，耳聚意识呢就没作用了，就我在看它，我虽然听到有声音，但是我的心在用眼识在作用，就没有作意在。 对，作意就是注意。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第一个视，你看看见了而没有看见，听到了而没有听到，这话怎么说呢？假如用唯识学来讲，看见了是五识的作用，而不见是作意不在，听而不闻也是这样啊。那另外还有第六识，第六识就刚刚讲了，五识之外还要有一个第六识，它才能够发生大的作用啊，才能发生大的作用。比如说别人给我看一封信，我一拿一看，哦，密密麻麻一大堆字，我索性一看是五识作用，其实我一个字也没看到，我现在开始读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读，而且很专心的读，这个时候就是第六意识的作意心所在的。你虽然看没有很作意，那只是前五识在作用，第六识没作用，只是前五识也是有作意啊。那第六识啊，我们说用第六识的作意，你才可以读清楚，这是作意心所，有第六识。另外还有一个第七识是什么呢？这唯识学里面讲第七识，这个唯识学里面谈到六识啊，这个六识有五个状况是不作用的，比如说熟睡的时候它不作用，闷觉的时候它不作用啊，其他的暂时不讲。那一个人熟睡的时候没有梦的时候，如果有梦叫梦中意识，第六意识还是作用，如果熟睡这个人并不是还在没有死亡，那什么意识在作用呢？就第七识，第七识就是我执。我们比喻前六是像树的外表，第七是树的根，树的根那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主体，就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你不知道的那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第六意识是潜伏在里面的第七识啊，第八识是根生气节种子，这个啊，这留在我们以后慢慢再讲啊。第八识这是都在潜伏在里头的。最后一个是清因缘，是种子，这是唯识学特别用种子。我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拿个照相机照这尊佛像，照相机里面一定要有那个胶卷，里面胶卷你虽然根对尘，然后你用按那个快门咔照一下，你看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有胶卷。胶卷是什么？种子，种子，我们照相机那个种子。镜头是什么呢？眼视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尘，外尘。然后我咔那一照的时候，就是作意，作意，啪，好，根尘识，这样种子。所以唯识学用的清因缘是种子，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意力留下一个种子在里头，我见会留种子。我们看一个东西，比如我们看佛像，你闭起眼睛你会想，哎，那个佛像什么样的，那就是种子，这显现出来是什么？是种子。我现在看前五识在看，是现在我闭着眼睛想，这已经是第六识了，一定是一个独头意识了，就想它，就是种子。所以这个里面所谈到的啊，唯识学所谈到的就是因缘和合，有清因缘，有增上缘，有所缘缘，还有一个叫无间缘。无间缘就我这不能间断，我看的时候你突然我这要看别人把它打岔了，这无间缘没有意义。所以他这一首偈子是八十规矩颂啊里面所引用，眼视九元生，耳视为从八，鼻神生三七，后三五三四，若加等无间啊，从头各加一，各增一。那是讲啊，耳眼耳鼻舌身这些是各有几种条件而生。好，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不是讲唯识学了，但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唯识学讲这个非常精密，非常精密的一个认知的过程啊，认知的过程。所以眼睛是真上，用唯识学来讲，眼睛是真上缘，好像那个镜头一样，好像那个照相机的镜头。那我这边要比喻的是什么呢？举例说啊，如果用这个如来用楞严经来说的话，这个镜头后面还有一个眼睛，就是我了，我们的眼睛了，这就是心。真正是我的心在后头，它的背后是心，眼睛只是一个镜头而已啊，就说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所以这边谈到呢，不是灯见，就是眼睛，不是眼见啊。以唯识学来讲，是识跟识种子当起因缘。这个眼根像刚刚讲了，眼根像照相机的镜头，眼视这个清源中的是照相机里面的胶卷那个底片，它是清源，这是唯识学里面所谈的啊。那楞严经不是这样子哦，因为那是生灭法。楞严经要怎么讲呢？啊，像以前我记得在啊莲英寺，也讲过这个。楞严经，我讲了这个以后，一个同学大专同学下来就来请问，说孩子听不懂。那我突然我就想，我说这样，你晚上睡不睡觉？有没有做梦？他说有。啊，当然每个人都做梦了。做梦的时候眼睛张开是闭着，他当然是闭起来的喽。那眼睛既然做梦的时候是闭起来，你为什么你能不能看见这个山河大地啊？一大堆现象，他可以看见啊。那你眼睛既然闭起来，为什么还能看得见呢？他马上一合掌，我不知道他开悟了没有，那就走了。按照唯识说，我一定要张开眼睛才看得见啊。那为什么你睡着了你还看得见？你还说还有梦境嘛？可见是心在见，不是眼睛在见。你明明闭着眼睛，怎么能见呢？这是一个例子，这是楞严经的啊，对，心在见，不是眼睛在见。另外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从楞严经的讲法，我们这个见闻觉知啊，这个真心跟妄心有什么不同？刚刚讲了，前面讲过了，妄心有生灭，真心呢没有生灭。那换句话说，刚刚说有眼珠的时候你不能见，那你现在没有，可是你的见的能力并没有增加，我今天给你按那个眼珠你还是能见，代表你这个见并没有损失啊，没有损失。好像说哎，我们有近视眼、散光眼、什么青光眼，可你配了眼镜之后或经过矫正，你可以恢复正常，可见你见的能力没有减少嘛，它只是增上缘有问题。所以这是一种解释法。另外一个呢，按照楞严经讲，我见明叫做见，黑暗看不见了，唯识学说，可是见暗还叫见，这就不同咯。好像我今天打电话，我打手机，哎呀，听不清楚，你听见没有？听不清楚也是听见了，你听到没有？我听到了，我没有听到也是听到了，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没有听到，也是听到，我知道没有听到，各位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我这里不是在讲相声哦，也不是在耍嘴皮哦，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见性、见闻、觉知之性是不生灭的，是本来就有。看、听见叫听见，听不到还叫听到，我知道听不到，这个见的能力始终没有灭掉。这就是楞严经所谈到那个真心，真心是不会生灭的。那所谓生灭是什么呢？就虚妄的妄心的生灭啊。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啊，这个这里要特别各位要注意到了啊。如是见性，是心非眼。禅宗所告诉我们修行下手的是什么呢？见是我们见的能力，叫做见性。 但是楞严经见性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见的能力是有见的能力，另外一个说能够见到本性的那个见性，那个啊、哦，就是禅宗所谓明心见性，明知本心，见知本性，那个不是眼，刚刚讲了，眼是增上缘，是心，心是无待于缘的，缘就是为什么叫缘起性空呢？缘起就是假合，可是缘起知道性空的是什么呢？性空就是不生灭心，所以从性空角度来讲，我们的本性是不生灭的，可是因为它不生灭，所以它可以看见生灭相，好像这边一个镜子，镜子是不生灭，比喻了，那可以哎，相显现生了，哎，这样好像灭了没有了，可是它见性能力还在这里，并没有丧失掉，它可以随缘去看，可以看佛像，一看可以看麦克风，也可以看树叶，可以看有情，可以看无情，可以看白云，可以看青山，生灭变化，可是它的本性不生不灭，没变化。哎，这就是我们楞严经要谈的见性。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